翻到雅各书，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十一节到十七节，翻到以后，我们请我们来读。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循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昧人的。你是谁，既敢论断别人呢？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了，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在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想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吃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烟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学习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请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你召集你的儿女再一次聚在你跟前。每一次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真的说你实在是恩待我们。我们这些原来是如虫如蛆的人，今天却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今天能够回到神的家中，能够亲近我们主，也能够来到父的面前来亲近他。因早晨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正在扬起我们的心，举起我们头来称颂来赞美你。我们在这里也要一同等候仰望在你面前，因为每一次你的百姓聚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是要聆听你的话，就要接受你的教导，好叫我们知道如何生活在你面前，叫我们知道如何来奔走这条地上的道路，好叫我们一生一世因着主的恩典而活在主的面前，好叫我们所经过年日实在没有突然过去。主啊，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都能够经历到主的恩典实在是何等丰盛，也让我们在一生里面更多把我们感谢赞美归给你。因此早晨你实在施恩释放每一个属乎你的儿女们，让我们一同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心能向着你打开，借着圣灵的帮助和教导，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让我们悟性能够被打开，我们能够接受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带领我们走地上的道路。谢谢主，我们一同仰望的时候，你这样悦纳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求， Amen。早晨耶和弟兄姊妹继续来看雅各书。我们说雅各书乃是一本讲到信心和行为的书。 一个人因信称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很清楚的一个真理。特别保罗在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在雅各书里面，他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也因着得到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今天是如何因着生命活在地上，靠着这个生命能够在地上来奔走这条道路。所以雅各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它不是一本告诉我们如何得救恩的书，因为受信人他们都是一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们是因信称义的人。现在雅各乃是告诉我们，我们如何靠这个救恩活在主的面前，如何把这个救恩生命活出来。这是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所以雅各书乃是告诉我们如何来过生活。那我们知道，神的救恩不仅叫我们灵得救，神的救恩也要叫我们魂得救，最后叫我们身体得救。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救恩，乃是叫我们灵魂体都蒙救赎。但当我们信主的那时刻，我们灵就得救了，我们灵就活过来，所以我们可以和神之间有交通有来往。那魂的得救乃是讲到今天在地上的这一段的生活，所以我们魂需要继续蒙到神的拯救。那雅各书第一章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重生是一个神是按着他的旨意借真道叫我们重生得救。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重生不是因着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蒙恩得救重生乃是借着神的话神的道。不仅我们借神的道神的话得救，我们今天魂之所以能够蒙到拯救，也借着神的道。所以雅各书第一章一开头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存一个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应该是救你们魂的道。所以神借着他的真道拯救我们，叫我们灵得救。今天神仍然借着他的话，借着真道要拯救我们这个魂的生命。在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信心的果效就是个魂的救恩。因为当我们咱们越信靠神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能脱离我们自己的魂生命，脱离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这个就是一个魂得救的一个经历。保罗讲到魂得救的时候，他是用十字架来说明这件事情。所以圣灵是借十字架工作在我们身上来拯救我们这个魂生命，叫我们脱离魂的自己。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靠了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圣灵要致使我们肉体情欲私欲，被致使的时候，我们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活出来。这也是保罗在更多后书所告诉我们，外面的人，我们这个瓦器破碎的，里面的宝贵基督复活生命就能够显出来。我想这是雅各书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的。那三是和弟兄姊妹交通到一个属天从上头来智慧和属地的智慧的不同。上头来智慧呢，是使人能够敬畏神，上头来智慧呢，是叫我们对属灵的真理有认识有见识，对神有认识。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见识呢，乃是要显在生活上，乃是在生活上有一个良善美好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看见雅各一直在告诉我们生活行为的事情。智慧不是只是一个好像人说这个一个智慧人他聪明能干，智慧乃是显在生活行为上，这是个真智慧，这是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实际。我想这是我们上次所交通的。那早晨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去往前看，雅各继续告诉我们怎样在地上过生活。 刚刚从第 四章十一节那里讲到说不可彼此论断，不可批评弟兄，在这里又再次提到说话的问题。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里面说话实在是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我们每天一生里面不知道说了多少话，常常说话呢是代表我们这个人是怎样一种人，或说从说话里面好像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人个性是怎样一种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一个讲到一个人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是心直口快，从他说话里面说这个人个性是这样子。我想这是人的一个看法，什么叫心直口快，但是从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呢，主耶稣说呢，他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就从他口里说出善就把他心里的善说出来，恶人呢就从他所里面存的恶呢说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外面说出来的话就说明人里面到底是一个恶人还是一个善人，所以没有所谓心直口快的这个话，这种说法在圣经里面呢乃是一个真实的光景，就记得说话把我们里面的光景把我们里面的实际的把它说出来。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看见一个人他可能外面说了许多好话，但是里面是纯恶心，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虚假的人，是一个不真实的人，虽然他外面是说好话好听的话，但是里面是恶的。所以当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更显出这个人是一个恶人，他是一个虚假的人，他是一个不真实的人。所以说话常常代表我们这个人是怎样一种人。所以我想神的儿女在说话这件事情，神实在需要神实在让我们需要学很多功课，神要在说话上常常要对付我们，好像我们在说话里面能够没有过失，能够做一个完全人，这是第一章所告诉我们。那在这里彼得雅各告诉我们说不可批评人论断人，因为当他在批评论断人的时候，他就是在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因为当我们在那边讲一个人论断一个人的时候，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来看一个人，或是衡量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里面唯一的准则乃是神的话，神律法。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所讲的律法不是讲到那些敬拜侍奉礼仪的事情，乃是讲到道德律，讲到我们生活规范这一方面。所以神是那设立律法的人，是因为判断人的一个人，他设立律法是为了让我们生活有个准则，有一个原则，知道如何来生活。所以我们看今天国家也有法律，当法律在那里的时候呢，就能够知道什么是是非，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也是照着律法来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犯法。所以神的律法乃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生活准则是根据什么，神的律法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标准。因为只有神他是完全的，所以他所说的话也是完全的。所以诗篇十二篇在那里有一句话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是炼得非常纯净完全的，没有掺杂的，它是一个全备的一个律法，因为它是从完全的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它是安定在天，所以只有神的话是完全的。我们知道今天地上许多法律常常要修正要改变，为什么？因为环境一直在改变，人的需要也在改变，所以法律必须要改变。但是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一次说出来话就存到永远，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所说出来的话。所以神借着他所说出来的话所立的律法乃是要衡量横断人，判断事情到底人是不是合乎神的心，到底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合乎神的一个准则。所以当人在那里论断人的时候，批判评人的时候，那表明说神的律法不够完全，是以他自己的标准，以他自己的看法来看一个人，来看一件事情，这样子的话就在那里论断律法，甚至在论断神，觉得神的律法不够，需要用我自己的话，用我自己的标准来看事情。真是感谢神，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神的自己。我们知道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现在这个总统川普原来在人的那个意料里面，他是不被看好的，他各种民意都是输希拉里的，但是没有想到出来结果他却赢了总统宝座。所以那些分析家，那些很多记者报章就一直在分析说，评论说，讲出很多理由为什么他能够赢得大选的原因。你若是读那些那个报道，的确好像他们分析起来很多的理由判断都是非常道理的，好像也都是非常对的。但是若是我们回到神的话里面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但以理书第四章那里有一句话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原来这个总统他之所以当选，是至高者他在那掌权，他在判断，他要把这个政权把这个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不是人在分析判断他赢大选的原因理由是什么。这是神的判断。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回到神的话语来看，神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神到底是怎么样看这个人，一切都在至高者的掌管，至高者的掌管之下。所以雅各才告诉我们说，不可去批评论断，因为当我们去论断批评的时候，不是单单论断这个人那个事情而已，我们乃是在论断律法，论断那设立律法的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的时候，我们在言语上就要受很大节制，受很多限制。我们知道只有神能够判断一切，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最清楚每一个人光景，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前因后果是怎样，因为他是设立律法的，他也是在判断人的，因为他是神。我想这是彼得，这是雅各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让我们在言语上要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学习，好像看见神的律法，神的话是唯一的生活的唯一的准则。然后底下他说到我们生活里面，到底谁是我们生活上的主，到底谁在那里定规我们生活。我们知道今天常常听到有人说他人生有一些规划，他离开这个工作换到一个工作，他说他人生有一个规划。的确在我们生活上我们需要有安排，我想这是正常的，我们在生活上有许多事情需要好好的计划一下，这样我们生活才有规律。那么基督徒在这个所谓人生的规划里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呢？有时候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在说弟兄姊妹在说不管是个人的或是教会事情，我们常常说看主怎么带领主会负责。我想这个话好像是对的，但是常常这个话呢也在说明好像我们在那里也没有好好在那边安排我们的侍奉，还没有安排我们的一些计划，到底教会前面该怎么走，到底教会事该怎么安排，聚会该怎么安排，好像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目的，就是一天过一天。 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神在那计划好了，他按着他旨意所计划的，他一步一步在那执行，一步一步在那成就。所以我们看见神是有计划的，同样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在我们生活上，在我们教会事务上，我们的确应该有安排有计划的。但是当我们在安排计划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谁是我们的主，谁是在那掌管明天的。在这里有一个人在那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我们看见这个人是一个有计划的人，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我想这一个人也的是一个聪明人，是一个智慧人。他说他要往某城去，并且在那里住一年，并且在那做买卖，并且他也知道那个结果他是要得利的，他做生意不会亏本的，他一定是可以得到利益的。我们想这个人的确是一个成功的人。我想今天地上许多人之所以会成功，事业会发达，一定像这个像这里所说的这个人，他一定对他前途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划，非常一个好的安排。他也照着他的规划计划一步一步去进行，似乎好像最终就达到他所计划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雅各告诉我们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更不要说一年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们看见地上很多事情一夕之间整个大改变了，难意料到的事情忽然就发生了，就变化成为不同一个局面了。圣经里面耶稣在路加福音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这个无知的财主他在那里他钱财非常丰富。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就因为他的钱财丰富，他说我的出产要收在我的仓里面，但是我这个仓太小了，所以他想一想，我要把它拆掉盖一个更大的仓，可以收藏我一切的财物。然后他还要对他灵魂说，我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好好享受吧。我想这个人的确是一个智慧人，若是他是一个愚昧人，他怎么会能够累积那么多财富呢？他一定是比很多人有聪明有能干，所以他能够累积许多财富，他事业能够成功。但是我们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属地的智慧，这不过是属世的一个智慧，因为他不知道明天掌握在谁的手中。所以当他讲完这些话以后呢，主耶稣在那里就说，无知的人啊，今夜我要取你的灵魂。当天这个人生命就没有了，这个就是一个无知的人。今天地上这样的人也是不少，甚至我们自己也就像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安排，我们怎么计划。我再说，我们需要计划，需要安排。当我们在计划安排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呢？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主若愿意，你们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就可以做这事和做那事。当主耶稣讲完那个比喻以后，他后面怎么说？他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所记载的那一段跟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次序是不太一样的。路加福音十二章所记载的乃是讲到不要为生命 吃什么忧虑穿什么的时候，前面是先讲到这个无知的才子的比喻，乃是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生活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是神在那负我们一切责任。所以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在一切有一些安排，有一些计划，但是当我们在这计划里面，我们的态度乃是看见不是我决定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最终会怎么样定规，怎样成就。我们在那安排的时候，乃是看见说主你若是愿意的话，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做那件事情，或许我可以活着。这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很准确态度，知道是主，是我们生活上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掌管明天的主。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在那里有这样的态度说主你若愿意的时候，我们在安排计划里面，我们就会说在神的旨意里面在安排这么计划这么定规，我们就不会凭着自己站在好像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摆在前面，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自己，我们气息生命气息都在神他手中。所以当一个人或者说在这里所说这个人，当他在讲这样话的时候，底下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先今你们尽你张狂夸口，原来这个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那夸口，他以为他可以定规他前面的道路，他可以定规他前面的生活，这是一个夸耀，没有看见他自己好像他可以决定一切。我想这个就是从地上来的一个智慧，今天地上来的智慧就是这样子，人生在有一个美好的人生规划计划在那里，然后他就努力的去追求，似乎好像他还是追求到了，他已经达到了目标了，但是最后一切都是落了空，即使他今天所得着的有一天都要归于乌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人要看见一件事情，一个事实是足在那里掌管明天。我想我们有一首诗歌也这样说，我知谁掌握明天。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这次里面有这样看见的时候，也许我们仍然是在那里有一个好有一些规划有一些安排，但是当我们在那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得失心了，因为我们在那里说主你若愿意，若是我们所安排的所定规的最终没有成就没有完成，我们在那里也会觉得我们也会顺服主自己，因为主没有这样带领，因为主没有这样安排，主没有叫我好像那个事情应验成就了，因为我们在那里我们有一个态度，有我们有一个认识，知道是主来定规决定这一切事情，因为我们在那验说主你若愿意，我可以活着，我就可以做这事和做那事，你若是不愿意的话，我虽然我有一些安排，但是我就不能做那件事情，我就不能完成那件事情，自然而然里面我们里面就有安息了，因为是主这样子带领我们，我们愿意信服他，我们要照着他旨意生活在他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生活上每一件事情是主在管理我们，是主在那里引导我们，当我们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安息里面来跟随他来服侍他，我们在每一件生活上每一件事情我们的得失心就会减少甚至没有了，我们就不会在意那件事情到底成功没有或是失败怎么样，因为知道是主在那里，是主自己的旨意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在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的身上。所以彼得在这里第二件事情让我们可以看见是主掌握明天， 因为我们生命就像什么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生是非常短暂的，但是怎样过这样人生才是有一个意义的人生，乃是看见主是我们生活主，他不仅拯救我们，他在生活里面他也要带领我们，他顾念我们生活上一切需要，他要我们先求他国和他义，因为那些肉身上的需要，那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肉身上需要是神在那负我们一切责任，他是我们神，他是我们父，他顾念我们，他叫我们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他要我们先来求他的国和他义，这是我们生活主要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生活主要的一个内容。然后到第五章，他又讲到另外一种人，那是那些富足人。他说：“富足人啊，你们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我想这些话也是对神儿女所说的。我刚刚说到这一卷书是对那些神的儿女所说的话。这些富足人照人来看应该他们是快乐，应该是喜乐的，因为后面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那享美福好宴乐。我想这样生活这样的人他应该是非常喜乐的，怎么在这里彼得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哭泣，因为有一个苦难要临到你们身上，这个苦难应该发生，有一个悲哀的事情要临到你们身上，不是因为他们财富多这个悲哀临到他们身上。我想这个富足人就像前面所形容那个人一样，我想他已经是一个聪明人，也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他才能够富足起来。我想也是因着他努力他能力。但是在这里雅各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应当哭嚎哭泣，你们应该要悲哀，不是因为财富多，乃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处理他们财务的时候的那个态度，乃是说他们悲哀临到身上，乃是因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内容，正如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无知的财主不是因为他财富多，不是，主要是说他无知不是因为他财富多，乃是因为他面对他那些财务的时候他那个态度。这是神，这是主所说他是无知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今天在基督徒当中也有许多富足的人，富有的人，神给他们很多恩典，神祝福他们，让他们事业有成，让他们能够累积许多财富，让他们在工作上那勤奋有很好的一个表现，所以他们能够累积很多财富，这是神的一个恩典。所以在许多富足的基督徒当中，神的确也是非常祝福他们，神没有定罪他们，因为圣经生命记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得财力的力量是神赐给你们的，神给他们力量能够得许多财富。但是很可惜，今天人得到许多财富，他却不知道这得财力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的，是神赐给他的，他以为是他自己的勤奋他自己的努力他自己的智慧得来的，他不知道背后那么天上的神把智慧给他，把能力给他，把才干给他，所以他才能够富足起来。因着他没有这样认识，所以他在那里就不会感谢神，所以当他在那里处理财务的时候呢，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在那里自己享受。所以底下说他们在享美福，我想这个美福呢 翻得比较准确，就、比较准确一点，一下就是说，就说他应让他在过一个奢侈的生活，他这样好宴乐，并且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们财他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坏了，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需要证明你们的不是。为什么他们的财物、他们的衣服被虫咬呢？因为是太多了，用不完，用不完又不分给别人，就累积在那里，所以就锈掉了，虫子就来咬了，就失去了价值了。因为他们只顾他自己，他没有顾到别人的需要，顾到那有需要的人。这是神在这里所定罪的，这是在这里说，所以有一天他们要悲哀临到他们身上，他们要哀哭的一个原因。他们宁愿财物累积那么多，宁愿自己用不完，然后放在那边，让它去腐烂掉，让它失去了价值。主耶稣也曾经，我记得徐华在的时候，徐华弟兄，我很多弟兄神都认识他。他有一次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他说呢，用去的才是你的，就是说钱啊，用去的才是你的。为什么说这句话蛮有道理？因为今天许多人很有钱，放在银行里面，他舍不得用，那是不是他的？结果他的钱是别人拿去用，是不是？别人都在享受享福，虽然他钱比别人多，但看起来好像从外面来看是他的，事实上不是他的嘛，因为他没有用到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那个徐华是蛮有智慧的人，但是你知道徐华他用的时候，不是单单用在他自己身上而已，他是用在许多神儿女的身上，所以他对神的儿女非常慷慨，他对教会、对神的工作非常摆上，他在用钱，用的是他的，是不是？但是他用在许多属灵事情上、神的事情上，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要把财宝积攒在地上，因为那里有虫子咬，那里有贼挖窟窿来偷。”你们要把你们财宝积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咬，那里也不会锈，那里也没有贼来偷。那意思说，你们把你们财宝放在天上，用在属灵事情上的时候，是不会失去价值的。那是一个永远的价值，一直在那里。但是当我们把财宝放在地上，累积在地上的时候呢，就失去了价值了，锈掉了，腐烂掉了。所以这些富足的人，他们悲哀呢是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处理他们财物的时候，他们是只单单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神，不是顾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地上许多富足人就是这样，特别有时候你看那些报纸，那些讲到那些那个企业家、那些 CEO， 他们年薪那么高，上千、几百万、几千万的年薪，但是为了给员工加个几毛钱，造成那个和劳资方面、劳资两方面的对立，就那么一小时多几毛钱，他们就争来争去，是不是？这就是今天地上富足人的光景。所以底下告诉我们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价。什么是亏欠？该给的没有给，或是该给的少给，这就是亏欠。这是今天地上的光景。但是就是我们神的儿女来说呢，基督徒成为一个财主没有错。我刚刚提到今天基督徒当中很多财主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让他们能够财务，让他们在物质上能够发达起来、丰富起来。但是他们怎样去
处理这些财务，是神所要过问的，是不是他按着神的心意在那里处理神给他恩典所带来的那些财务。所以五章这里所讲到的，这些不是外邦人，这是神的儿女。就像我们前面第十章，有时候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些话好像应该是针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来说才对的，怎么会神的儿女当中有这样情形呢？第十章讲说你们当中有一些征战，有一些斗殴，他们怎么以世俗为友，这应该是在世人当中才对，但是我们知道这是针对神的儿女，他们当中有这样的光景，有这样的人，所以雅各才说出这样重的话来。所以这些富庶人，雅各说你们在末世只知积攒钱财，这是个末世，这个世代很快要结束了，但是这些人只知道为自己累积财富，他们只知道在那享宴乐。雅各说当宰杀的日子你们还骄养你们的心，宰杀的日子，审判日子很快临到了，但这些富庶人他们仍然在骄养他们的心，就是一直在满足他们肉体肉身上的私欲。所以这个一开头才说你们应当哭泣，因为有苦难，将有苦难要临到你们身上，将有悲哀要临到你们身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属神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产业在天上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永远的产业。所以当我们在地上使用神给我们这些肉身所需要这些物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像用事物不像用事物一样，这些不成为我们心中的霸占，我们能够放开，甚至我们能够因为神的家，为神的国，为神的教会，为有需要那些神儿女们，按着神所量给我们，我们可以有所摆上，那是才是永远的价值，那是不会朽坏的价值，不会失去价值的。若是只放在地上在用的时候，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所谓失去价值，而不是物价贬值所带来那个失去价值，而是在永远里面没有价值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财务，我们是怎样的使用呢？我们是怎样态度呢？我们若是有准确态度的话，我们就要蒙到神的祝福。也许我们在工作上，神会继续让我们在那有一个好的成就表现；可是我们做生意的，神仍然会继续祝福我们。这是我们在今天在地上看见许多那些富有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光景就是这样。神没有因着他们富有，神来定罪他们、责备他们。他们把他们富有不仅是自己需要，可以在那可以。按照他们所需要，他们去花用、花费、去享受，但是他们更是顾念到神家的需要、神工作上的需要。我想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神也给他们智慧，知道如何处理地上这些暂时的东西，而叫这些暂时的东西能够存到永远，不会因着时间过去，那暂时的东西就过去了。因为他们把他们财宝积攒在天上，不是积攒在地上，不是只是单单在那里享受宴乐而已，而是愿意更多顾到别人。因为常常有机会坐地铁到纽约来，但我是很有限，但是我总是觉得每当我过路过地铁那些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纽约 Penn Station 那边很多有些所谓的那个街上艺人啊，什么拉个琴啊，吹个号啊，然后前面就放了一些这个男子是什么，那路过也可以去丢一点钱给他。常常一天不知道 多少人从那经过，但是有多少人稍微看他们一眼，稍微能够把一块钱两块钱丢在他那个桶子里面。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光景，谁多少人有真是有个怜悯之心呢？不是说丢一块两块到底代表什么，而是对那个人坐在那边的人，他感受可能会不一样。当你丢一块两块的时候，他说谢谢你 ，Thank you， 给他一个正面的一个反应。若是路过的人那么多，坐车子你每天经过多少人，上千上万的人，有谁有一个怜悯的心呢？这个世代，所以主耶稣在八福里面也告诉我们了。怜悯人的，他们就得怜悯。主耶稣因着怜悯我们来到地上，寻找这些罪人。所以每当我看见这些人的时候，总是一块两块的，不是说我什么了不起，总是觉得他们这一般实在是很可怜的人。他们没有很好的能力去谋生，过一个更好的生活。他们可能都需要靠政府的一个福利才能够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这些富足人应当哭泣嚎啕，因为有苦难要临到你们身上，因为在末世还在那里为自己积攒财宝，你们还在那骄养自己的心，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已。那底下雅各书在那里又对另外一班人的讲，另外一班的弟兄说，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因为当时这些散居在各地十二支派的这些基督徒们，犹太人，他们很多都是在受苦的当中，因为初期教会在那被建立起来以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受了逼迫，许多人就分散到各地去，散居在各地。所以这些散居各地的基督徒们进到世界里面呢，许多人就受了世界的影响，以世界为友，这就第四章所告诉我们的，好像他们失去了起初向了主那个爱心，那个信心，他们落到世界里面去爱世界的，以世界为友。但是还有一般神儿女们，他们离开耶路撒冷散居到各地的时候，他们仍然持守神给他们的托付，持守神的真理，所以这一般神儿女他们就落在苦难当中。所以雅各在这里就劝勉这些在苦难当中的这些弟兄们，他说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为什么他们用忍耐呢？因为知道有一天主要再来，因着这个盼望叫他们里面有一个力量能够忍受这些苦难，忍受这些逼迫。所以雅各说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就像农夫在忍耐等候地里宝贵出产，直到秋雨春雨。农夫在那耕种经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盼望，就是他们所耕种的有一天要地里要长出出产来，所以他们就可以在忍耐等候，仰望那个日来到，仰望春雨秋雨，仰望神的恩典领导。所以弟兄姊妹，今同样我们在地上也是一样，基督徒的确在地上是很不容易的，若是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真理的话，我们的确要受一些苦的，受一些难，要经到一些难处的。但雅各告诉我们说，要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忍耐直到主来。到底什么时候主来？不知道，但是总有一天主要再来，这是他的应许，他应许必定要成就， 这是他给神儿女的保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许多难处艰难的时候呢，若是我们能够忍耐，我们就胜过那些难处，那些不容易的环境，主来在我们里面就成为了力量，叫我们忍受得住。后面就讲到亚伯的忍耐，若是我们读过约伯书就知道，亚伯所受苦难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经历到的一个苦难，一天之间什么都失去了，儿女失去了，他些牛羊失去了，而自己本身又长了那疮，这是极大的苦难。雅各的确在这个苦难里面，他对神的信心也在有一些，不是雅各，就是约伯，在苦难当中他信心也是受了很多这个震动。的确好像他在那里也有一些埋怨，一些好像一个他的朋友在对他说，一个义人怎么会受苦难呢？一定是你犯了罪，所以这些苦难才会临到你身上。但是感谢神，当雅各在忍耐这些苦难受苦的时候，最终所主给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亲见过约伯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带有慈悲的。亚伯结局，神给他结局是怎样的结局呢？约伯记到最末了的时候，神不仅把他又给他儿女加倍，他牛羊群也加倍，这是不是主给他最终的结局，显明主是怜悯是慈悲的呢？我想这不是结局，不是神给他最终的结局。神给他最终的结局是什么？那是他经过这些苦难以后，他在那里能够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能够看见你，这是主给他最后的结局。而是他经过这些苦难以后，有这些受苦的经历以后，他认识主他是谁，认识神他是谁，这才是宝贵的，这才是受苦难最终神所要让我们得到一个结局。他不是那些身外之物，而是在苦难当中认识了主，经历了主自己，从前不过是荒坟，从前不过是在我们的脑筋里面，在我们的知识里面，但是经过这些苦难以后，他经历到主他是信实的，他是可靠的，他是这样有指望的神，更多认识他自己。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常常让许多不容易环境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个目的，乃是叫我们在许多难处当中经历到他，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那信实可靠的神，不是只是我们风闻有他而已，乃是亲眼得见他面，更多认识清楚他，使他是活神，使他是我们的主，使他是带你们一生走道路的主。我想这是受苦真正的目的，这是受苦所带最宝贵的价值。所以雅各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要在怎样不同的环境里面，各样的遭遇里面，我们在那里把我们所里面的信心，把我们这个称义的地位借着生活把它表明出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不仅因信称义，我们要因行为称义，我们不仅有信心，这个信心也是显在我们生活上，好像看见我们行为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确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的确是蒙神称义的人，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还是借着生活把它表出来。 反正这就是雅各书里面主要的信息。所以雅各书不是重在真理的教导，雅各书呢是重在生活上的教导，告诉我们这些已经因信被神称义的人，已经蒙到神救恩的人，今天如何把我们里面的信心把它活出来，把里面的救恩，把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生活把它活出来，好这样看见我们的确是个义人，是一个神所称义的人。我求神在恩待我们，那我们真的学习在信心生活里面，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他恩典，将里面的生命能够把它表现出来，让我们里面人所看不见的信心借着生活让人看见，我们里面是的确是有信心的人，我们的确是一个相信神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叫一切荣耀都归给他。我们讲到这里，请弟兄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们要点祷告。